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也是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特别注意第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洋溢的生命，讲生命讲的最深刻，在圣经里面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那个他就是道成肉身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生命的源头。那么到了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信我的人，即凡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腹中就有一井的泉源，我们要直涌到永生。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中文的漏掉了，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里面有一井的泉源，和撒玛利亚到外面所看的那口井是一样的。撒玛利亚外面有一口井，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在你里面也有一口井。你没有得救的时候，那口井是枯井，那口井是死井，是充满了石头，充满了泥土。那么自从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之后，你若喝我所赐的水，这口水就在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就能够直流到永生。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头。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些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本来呢，生命是在他里头，在宇宙里面只有他是生命，只有他是生命的泉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因着他把他儿子神的独生子舍了，只要我们为我们定个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相信他，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那感谢主，在我们里面要成一井的泉源，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面。但到了第七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感谢主，那个曾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体泉源，那个水源起头的时候是涌流，起头的时候是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发源。但是到了第七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他的腹中，就从他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不止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生命呢，从我们里面涌流出去，从我们身上洋溢出去。那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所要交通的洋溢的生命，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了。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这次主若愿意的话，我们愿意一同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是洋溢的生命。不止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我们个人来到主面前，那个生命是洋溢的生命。当我们聚在一起为主做教会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生命也是洋溢的生命。那关于洋溢的生命，神的话有许多要说，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集中在这个大的主题上。我们也许从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他愿望就是希望主能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能给我们对于这个洋溢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吃不透的丰富，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晓得在全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两棵树，当人被神造好了以后，神把亚当和夏把亚当就放在两棵树的面前，在伊甸园当中只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呢是知识上的树，所以这两棵树呢代表神心中的旨意。今天神所巴望的是我们能接受生命树，我们能够得着生命，但是很可惜呢，撒旦引诱我们堕落了，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到今天人所接受的乃是知识上的树，但是我们要在神的心目中，神所要的是生命树，神所拒绝的是知识上的树。我们怎么知道呢？等到了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到了又是一个花园城里面，那就是耶路撒冷，在开始是一座花园，宇宙的基础是一座花园城，在那个花园城里面，我们知道说只有一棵树，那就是生命树，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所要的乃是生命树，神所拒绝的乃是知识善恶树。那不仅如此，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两棵树，也给我们看见两座城，那一座城呢就是巴比伦，还有一座呢就是耶路撒冷。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永远相对的，那巴比伦给我们看见人所能做的最高峰，耶路撒冷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所做的最高峰。耶路撒冷是石头做的，那么巴比伦呢是模仿石头用砖头来造的。巴比伦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塔，我们一直往天上爬，希望我们用眼泪，希望用我们的工作能赢得天堂，这是巴比伦的原则，是宗教的原则。耶路撒冷呢却是从天而降，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不是我们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我们。所以最后你发现整本圣经里面两座城，一座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感谢主，巴比伦终于倾倒了，结果呢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平安就来到了我们的中间，神在人间居大上堂。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爬到天上，乃是有一天神来寻找我们，再借着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今天借着圣灵来寻找我们。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两座的城，永远圣经永远是两棵树的故事，也是两座城的故事。那不止如此，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神的眼眸中有两个人，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第二个人，亚当和基督。我们若不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所以虽然人间有千千万万的人，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神的眼里只有两个人。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呢，还是在亚当里。所以感谢主，这个整个的圣经也是两个人的故事。那么这次呢，特别是轮到我负责的这一部分，我愿意和弟兄姊妹来看，在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道的水，两道的水。那这两道的水呢，就好像两棵树，也就好像两个人，也就好像两座城一样。那么这两道的水可以，这两道的水呢，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洋溢的生命。圣经用各种不同的图画，目的就是要把神的旨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明白的更清楚。那么在我左边这里有一个地图，这张的图其实不是地图，其实是拍摄下来的图。那么这个图呢是在外，就是说这个星拍下来呢是在外太空拍下来的。那么这个图很明显是以色列的地图，就是说如果你从外太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往以色列那块地来看的话， 那么你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使徒化。那么虽然呢就大家从远方远处也看不清楚，等一等聚完会以后你们可以来看，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所拍的这个范围呢应该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地。不过呢在这个以色列地里面你很明显能看到两个湖，往北边比较小一点的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加利利湖，那么南边的呢比较大一点，那就是死海，或者我们如果用圣经用语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马太马可和约翰呢，那么讲到加利利的时候就是讲到海，那么至于路加呢讲到湖，因为我们知道路加呢是唯一的外邦人写新约的圣经，他是写给外邦人的。那么你到土耳其，你到世界各地，有许多地方比加利利的海大得多了，所以从这个那个角度世界的角度来看它不过是湖，但是圣经里面的确确确告诉我们有两个海在整个 以色列，一个呢是加利利海，还有一个呢就是死海。那么大家如果到过这两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景色是完全的不同，但是呢圣经就是用这两个湖两个大的海呢给我们看见到底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个生命。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到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加利利海的话，你知道加利利海特别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去的话，那个可以说世界是最美丽的一块地方，那么到处都是生命，而且呢我们知道大概那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植物，那么还有呢加利利海里面埋了许多的鱼，好多好多的鱼，这是加利利海的光景。到了加利利海你所看见的是生命，你所看见的周围是清澈的一切，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死海，你光是从太空照片照下来照片大家就很清楚，那么整个加利利海的四周围是一片的枯黄一片的死，你几乎难得找到一点的生命，好不容易你找到一棵树，那就圣经里面的皂荚树，皂荚木那就是在这个沙漠里面生长的，那么好不容易你看见一堆一堆在靠近地上有一层绿的，那么这个就是荆棘和鸡米。那么在死海附近呢可以说是一片的枯黄，可以说一片的死寂，那里几乎你找不到生命。那么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在海平面底下大概是400公尺。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假定这个地球啊像我一张脸的话，那么这个脸上面呢你若仔细的去研究地理的话，你发现呢在我这个脸上有一道的疤痕，有一道的伤痕，那一道的伤痕呢是从黎巴嫩开始，那么一直呢到北非的地方，那是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么这个就造成所谓大的峡谷。那么在这个大的伤痕里面呢，伤得最深最深的就是死海。死海呢是全世界最深最深的地方，假定说我们的脸我们的这个这个地球的表面像我们的脸的话，那你能知道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告诉我们在不知道什么事人类发生了一些事，结果呢圣灵就用地球的一个地势给我们看见人生发生了什么，这个人这个地球的脸破了相，那么在人在你会发现这个疤痕最深的地方什么呢，就是死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它是死海呢，因为圣经是用死海来告诉我们曾经有一度神创造了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很可惜人拣选了善恶树人堕落，结果吃那个吃是善恶树的日子神说一定死，死就进到了人间，悲剧发生了，我们整个的生态也就跟着被改，也跟着改变。圣经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死海的附近就像今天的光景。神借助整个地球的那个生态，告诉我们说，人是堕落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死。那么这个死给我们看见什么？死给我们看见没有生命，根本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么这死海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水啊，一丝鱼也没有。 你如果注意这个地中海的话，不是注意这个加利利海，很多很多种鱼，比方说好几个，比方说有几种热带鱼。我们举个例子，这个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叫彼得啊去钓鱼，